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能够拥有教会并且归属教会是至关重要的。为什么聚会是基督徒必不可少的呢？若不去聚会，你将失去什么？这是今天的正道题目。有时候我会在脸书上发布广告，希望引起一些关注。我提出的问题是，若不聚会，你还能得救吗？答案暂时不能告诉你，希望随着咱们一起深入的学习，你能找到答案。几年以前，我听说不仅在北美，而且在世界各地，自然界的蜜蜂都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，引起了我的关注。这种现象人们称为蜂群衰竭综合征。人们试图寻找如此大量的蜜蜂消亡的原因，尤其在冬季，大批蜜蜂就这样集体消失了，甚至整个养殖区所有蜜蜂全都死了。许多年前，爱因斯坦说，如果世界上所有蜜蜂都死了，人类文明最多维持十年。这个引用可能不严谨，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蜜蜂对人类来说很重要。你知道你吃的粮食和果蔬有三分之一都是蜜蜂传授花粉吗？特别是在我国的加州，那些养蜂人的全职工作就是带着蜂群从一个果园到另一个果园。我的一些朋友养蜂，他们随着植物花期的不同而劳作，他们说蜜蜂要不来就没有丰收。2019年，蜂农损失了40%的蜜蜂。媒体忙于其他消息，并未报道，其实情况颇为严重，高达40%。也就是说，在每10个蜂巢中，至少会损失4个。不仅在北美，而且是在全世界，蜂群衰竭综合征。令人难过的不只是自然界的蜜蜂，上帝在地上建立了教会，为了让生活更甜美，但在北美以及其他各地，基督徒在聚会的事上出现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衰竭综合征。新教各主流教派的聚会人数正在经历着大幅的锐减。这里有最新的数据提供给大家。根据基督教生命路资源的报道，在北美大约每一个星期都有100所教堂关闭了大门。巴尔纳研究显示，几乎3/5的青年教友，59%在15岁后离开教会，有的甚至永久失联。每星期有153,000的弟兄姐妹永远离开了教会。而北美最大的新教教派是南方浸信会，他们教会目前的聚会人数跌至了30年来的最低。2002年，他们的教友人数超过1600万，如今教友减少至1400万，教友参加聚会的人只有450万。福音派路德宗的教友454,200人，比之前的人数大约少了一半，现在的聚会人数只有28%。1937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，美国教会的整体状况如下。全国人口总人数的70%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团结一致，始终如一。那时候70%的美国人都去教会敬拜。到70年代，聚会人数下降2%，但1990年至今，北美参加聚会的总人数锐减了20%。这时教会出现了群体衰竭失调症。衰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我会具体的谈谈。有哪些主要原因导致人们不再聚会呢？多个组织都纷纷进行了相关调查，但究竟什么原因阻碍了人们聚会呢？有12个理由。1. 同辈的压力，伙伴们都不去聚会，也许还嘲笑你去聚会。业务上分心，19%的人说没办法，我太忙了。与他人有矛盾，他们说，哎，教会由小团体把持，他们曾有过争执，大约12%的人与某人某一派不和，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并未达到标准而深感愧疚，内心不安。 另外 10% 质疑教义，我们以为他们停止聚会与教义有关，但其实这样离开的人很少。是家庭原因，家庭责任拦阻了聚会。17%说家务活太重。34%的人说教友貌似比较虚伪，擅长论断。你是不是也有耳闻？顺便提一下，我给出的比例仅供参考，计算之后发现这些数据总和超过了100%，看来我的数据有问题。我做了调查之后，汇总了所有的数据，只用一组就好了。第八，工作单位不允许聚会。17%搬了家，教会太远了。有人说教会无关紧要，并没有在实际的方面帮助他们灵性成长。还有人不再相信有组织有秩序的宗教，说明他们相信混乱无组织的宗教。还有一些人离婚分居后内心感到被人孤立，或许他们的另一半还坚持去教会，而教友在这类事情上有时会偏袒另一方，这让他们感到没面子，很尴尬。以上就是不聚会的理由，除了这里谈到的内容，还可以找到其他多种原因。开篇时我要确认一个事实，我们都参与了建造教会的工程，建造教会绝不是建造房屋，建造教会是造就人的工程。你们就是教会，当聚会结束时，我们离开这个场所，除非你会分身术。你们就是教会，我们相聚就是教会，我们乃活石，教会是大家。聚会的场所有些是精心设计的，我们在那里聚会敬拜，有些教会是露天的，也可以在岩洞里，那就是教会。因此必须明确一点，我们谈论的绝不是前往某个聚会场所的重要性。那教会是什么？教会这个词儿确实属于英语中的派生词，源自苏格兰语克壳，是由圣经中会众这个词语在历史上不断演变而来。大家听说过召会吗？这是一个蒙召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，一个信仰的集会、会众、大会和团体。圣经希伯来书10:24告诉我们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这次讲到，你看到那日子临近了吗？论到主的那日子，如果你已经知道那日临近，我们就应当彼此鼓励劝勉，激发爱心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因为如果你不聚会，你失去的太多了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健壮成长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紧密团结，抑制蜜蜂不可能独自酿出蜜糖来，但我们要完成上帝呼召我们做的工。我们是肢体，组成一个身子，要彼此团结。当你转向旁边的人，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脸上有个鼻子，这很正常。不要转过头去看，我十分肯定在座的每个人脸上都有鼻子。你如果指着别人说，看，你有个鼻子，这话很奇怪，因为你肯定会看见别人脸上有个鼻子。但如果你说，看，这有个鼻子，指着地板，会吓人一跳。那只鼻子在地板上活不了多久。同样，如果你说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我与身体分离了，就独自一人，你也坚持不了多久。你注定要与教会相连，我们自身的恩赐各有不同，需要聚在一起。当我们不肯聚在一处，就会使上帝在世上的工作受损，不仅如此，自己也会损失惨重。因此我们要鼓励大伙聚会，不聚会你将失去何等良机。我要具体谈12个不同的方面，这些都是出自圣经的教导。第一点，你将会失去上帝与你同在。约翰福音20:19描述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。那天晚上，门徒在楼上聚集，因害怕犹太人，他们把大门都关紧了。经上说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 愿你们平安。主曾告诉我们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马太福音18:20，门徒在一起，主来了，亲自向他们显现，那里就成为了教会。人们可以自发聚会，也许不在安息日，不一定非得在安息日。我们每星期好多晚上在福森都有聚会，基督徒聚集之处就是上帝的教会。奇妙真相每周二晚上都有查经聚会，地点是在新的敬拜处，也许你还不清楚，那儿就是教会。当我们奉主的名相聚，主怎么说？我在他们中间。要深思，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，不去聚会。我们错过了有多少次与主的同在？启示录21:3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注意，同在，同在，同在，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最让我们与上帝隔绝，上帝要恢复和我们的关系，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教会里。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，主就必会向我们显现。此刻你也许在想，刀哥牧师，圣经在诗篇139篇7不是说，我往哪里逃，躲避你的面吗？不错，上帝无处不在。然而上帝在特定场合以大能的方式显现，上帝应许了不同的方式，而其中一个就是他答应我们说，你们奉我的名聚会，有两三个人，那里就有我。不久前，我和师母参加了美国一年一度宗教广播大会，我们几乎年年去。我们提前到达，并且收到了相见相识节目的特别邀请。每一年来自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会谈论宗教自由的议题，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参加。那天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考虑着是不是要参加相见相识节目。他们通常特邀国会议员或某个政客谈论时政。于是我们不慌不忙的进餐，到那以后心想，那个相见相识节目也许快要结束了。但后来我们左等右等，最后发现这次相见相识的嘉宾竟然是副总统。师母想参加，我就说啊，他想去也好，去就去吧。我们还是抓住了机会与他握手问候，但我们本可以和副总统坐在一起彼此畅谈。就这样，我们错过了与副总统相见相识，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漠不关心而失去良机。因为我们不去聚会，错失了多少次与创造主见面的良辰。上帝渴望我们拥有那份经历。第二，不聚会你会失去上帝的大能。约翰福音20:22描述耶稣在楼上的屋里和他们相见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使徒行传1:4-5，耶稣和他们聚集，他们在楼上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相互聚集，在楼上的屋子里同住了10，聚会的时间相当漫长。我讲到12，你觉得太长，他们是10。后面2:1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大家渴望受圣灵的洗吗？在什么时候才可以领受圣灵的洗呢？是他们聚在一起成为教会的时候。当120在楼上的屋子祈祷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条件是什么？对，他们要祈求，并且还要去相信。更需要的是聚集，他们必须如约相聚，然后才能经历圣灵配降。当圣灵配降时，如果你说，哎，我睡着了，是不是感到很遗憾？有些人错失了上帝的大能。我经常去哈伯工具零售店，弟兄们去过吗？那家店有个专门出售5金商品的柜台，都是中国工具，但他们打折打得离谱。你也许不了解，在 加州曾经有过可怕的山火，电力公司担心一旦他们遭遇大风或者干旱的天气时，就会供电不足。目前正值夏季，如果出现天气干旱或者刮大风，我们这里会停电，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了。前不久有一次天气预报说我们将面临大风、干旱天气，有可能停电，时间大概是在哥伦布纪念日，有人也许还记得。恰巧那家哈勃工具店在做广告，当时他们正在搞活动，发电机这类的商品打折促销。他们并不知道天气的情况，但已经贴出了海报，发电机搞活动。天气预报果然很准，预报还说加州北部可能要停电好几天，停电了实在很不方便，所以在哥伦布纪念日那天，哈勃工具店促销发电机。排队的人有一公里长，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么长的队。我去了那家工具店，因为不管你买什么，他们家都免费赠送手电筒。我想要不花钱的手电筒，家里到处都是免费手电筒，不信你问师母。我看到店里的大长队，心想这次算了，只能忍痛割爱那免费的手电筒了。可是我和经理聊了聊，当时供电一切正常，所以我想都没想就问他这是什么情况。经理说这些人买发电机可能要停电，他还说延长电线都已经卖光了，所有发电机也要卖完了，这是从中国新进的一批，是下的额外订单，也要卖光了，那些来得太晚的没电机可买，能量耗尽，哀哭切齿，连冰淇淋都化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来就会遭遇无电可用，很心痛啊。上帝渴望赐我们大能力，当我们聚在一起就必得着，只有在我们聚会时才能得着能力。上帝要我们每周都来聚会，不仅仅是为了休息，在休息时人会怎样，体力得以恢复，你在积聚能量，你在复原。还有一点，不聚会你就失去了上帝的饶恕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他们奉主的名来到主面前，在主的家中聚集，便得了赦免？他们经历了多少次呢？约翰福音八章中，这位妇女被带到了圣殿中，他们控告她，想用石头打死她，耶稣却宣告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大意是我原谅你，去吧，别再犯罪。那是在上帝的家中他得到了饶恕。还有在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有个瘫子来到耶稣在的屋子，耶稣正在讲道，有许多人聚集，门前没有空地，窗前水泄不通，但瘫子的朋友却带他前来见耶稣。那时所有人都觉得瘫痪是他的难题，但他明白最大的问题是罪，他们下决心要把摊子带到教会里，就拆了房上的瓦，从房顶把他坠下，他来到耶稣面前。耶稣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其实这是他想要的，他满心欢喜，那天去了教会，当然也得了痊愈。不只是摊子，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八节，那女人来了，耶稣在西门家坐席，宾客围着耶稣听他讲道，那女人给耶稣洗脚，西门却开始议论他，这就是不去聚会的理由吧，因为教会里有假冒为善。但那天这位姐妹怎么样呢？耶稣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尽管那天的宴席有个犹大，甚至还有西门批评他，但他很开心自己能来，主耶稣饶恕了他的罪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。正如今天的教会宴席中到处是不完全的人，会错看他人的动机，然而耶稣读懂了他的心，因为他来了，态度纯正，就得了连续，不管其他人的问题有多严重。能明白吗？有人不聚会就失去了赦免，没有赦免我们就不能进天国，聚会关系重大呀。当然我们前来聚会并非靠行为得救，罪人得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接受耶稣。 参加聚会，在教会里聆听真理的训诲，你会加倍学习耶稣。接受耶稣，灵命就会有长进。而且要切记，地上的教会是耶稣最重要，超过一切的要保护的对象。教会是他的心腹，圣经说教会是他的身体。当全能的上帝俯瞰世界，没有一个组织，也没有一个团体能像教会那样，虽不完全，却享受他最高的礼遇。耶稣流血牺牲，他舍命为了拯救加入教会的人，唯有那些属于他身体的一份子才可以进天国。你受洗时就归入了基督，并且加入了基督的身体。你看到的形形色色来自世界各地的杂牌军不只是你，还有使徒，就像跟随大卫的人。经上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跟随大卫。就这样，大卫做了那些人的首领，像一群乌合之众。使徒有牧人、渔夫、税吏，但耶稣却让他们产生伟大的影响，而改变了世界，那才是他的教会。上帝今天依然如此。我们要说，我决定加入其中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重视聚会的严肃性，态度散漫，漠不关心，就表明你根本不重视耶稣，同时也反映了你对耶稣最心爱的教会的看法。耶稣为加入教会的人舍命。当我们说，哎，教会是在评论基督，我们应当这样彼此劝勉：我们弟兄姐妹不可以停止去聚会。不聚会你失去了什么？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虽然不完全，大家对教会的假冒为善议论纷纷，我们也常说没真心悔改的人，但是我想说，教会里也有很多好样的人。教会里的坏人很突出，是因为周围的好人比较多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声枪响吞没万人祈祷？人人都过于关注些不太好的事情，大家都清楚记得犹大卑鄙可耻的行为，但教会当中真的也有好人好事。我曾经说过，你很少会见到一家医院的名字是第一无神论医院，到处是卫理公会医院、浸信会医院、富林安息日会医院，还有天主教医院。创建人的信仰都很热心虔诚，他们创立孤儿院、医院，尽力行善。教会成就了无数善举，但魔鬼却让我们盯着伪善过犯，所以不聚会你就错过了许多好人。诗篇133篇一节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格林多前书保罗四次说道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他在讲论圣餐。他从未说过如果你们聚会，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。你是基督徒必须去聚会，这个真理不言而喻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所以我们更加不可以停止去教堂聚会。利未记23章3节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圣会。安息日当有圣会。何谓圣会？圣会就是人们蒙召会合相聚在一起，这才是圣会。有人说，道格牧师，我信安息日，可我觉得没必要去教会。的确，教会当中有些严重的病人不能来聚会，还有些人距离太远来不了。他们的附近没有教会，但距离的远近有时候取决于你想去聚会的决心到底有多大。有些人说，天气不好，我不能聚会，但钓鱼风雨无阻照去，但下小雨却可以拦阻他们聚会。我发现有些人如果想去，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开车单程要2小时，因为他们愿意来。人想做的事，总能有志者事竟成。安息日被称为一个圣会，守安息日的关键就在于去聚会。人总会生病，有卧床不起的时候，没办法参加聚会，上帝都知道。我们只想赞美主，我们的节目为许许多多不能聚会的人源源不断地带来祝福。 Amen。 大家应该读读那些听众的感谢信，人们借着媒体参加聚会，充满了感恩。有些人以媒体为借口不去聚会，他们说在家里不用换正装，穿着睡衣参加，这是损失。上帝要求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把聚会称为圣会，安息日是个圣会，守安息日的关键是聚在一起。以弗所书2:19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，上帝的家。我们是家中鲜活的一份子，一个基督徒灵性上孤立就不会成功，所以要聚会。聚会礼拜是灵命所必须，长时间的不参加聚会，人离开群体了会变得古怪。如果没有人和你交流思想，你就会变得怪异，甚至胡思乱想。也许你不太了解，人们宅在家里一整天都在网上漫游，很容易冒出最疯狂最奇葩的想法。如果这是你目前状态，你就成了怪人。应该有人对你说，某弟兄某姐妹，你疯了，打住吧。你肯定不信，政府在空中释放那些化学物质来毁灭我们，但有人来信说这是真的。没错，这样人就严重失衡。我们彼此相互维持平衡，而你独来独往，毛病有可能会加重。我们要时常的与人切磋，有助于改善自我。我们需要彼此，否则你孤立自己，在与他人交往时就会变得迟钝。真的 Amen。 我们需要属上帝的人。以弗所书2:21-22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居住的所在。我们同被建造。彼得前书2:4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，你我是砖头，一个摞一个，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有时候选择逃避，因为与别人合不来，问题往往不在别人，而在自己。这方面我深有体会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做基督徒，就要彼此相爱。我不在你身旁，爱起来很容易，但爱朝夕相处的人比较有挑战。我们需要聚会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爱有问题，不够爱上帝，不够爱弟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是在向上帝表达爱慕。我们接受上帝的饶恕，并要传递下去，彼此饶恕。我一直不在你身边，就没机会饶恕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当我们和别人和有瑕疵的人交往，我们爱的肌肉就会变发达。在新约圣经中至少有18次说到互相彼此，我就不赘述这些经文了。我们彼此相爱，弟兄们，你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彼此务要圣洁。好，我就不逐个诵读了，大家自己看吧。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我们要互相款待，我们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我们当彼此劝慰，我们该彼此劝慰，我们彼此顺服，我们就彼此相交，我们互相宽容，我们彼此体恤，并且要彼此饶恕，更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要彼此相劝，要彼此相顾。我竟然都念完了，你靠自己怎么做到呢？你真的需要来聚会。人聚会时需要委身，这对于我们灵性的成长至关重要，也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。人若说我是基督徒但不去聚会，这种做法让人无法理解，好像我是鱼但不想去水里，这不大符合常理。我是政要但我没有选举人，我是军人但我没有部队，我是兰博，人称孤胆英雄，天涯我独行，这些独来独往的基督徒并不健康。不聚会你还将失去什么？上帝的托付。 马可福音16章14节，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耶稣呼召门徒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赋予门徒使命。使徒行传1章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他们聚集，耶稣给了他们使命，嘱咐他们前进，又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如果你驾驶着美国最昂贵的隐身战斗机，全称洛克希德马丁 F-22 猛禽，你飞的是价值连城的隐身战斗机。不可思议，人们训练这些刚满23岁的年轻人驾驶价值3亿3400万美金的战斗机啊，那笔巨款是各位支付的。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之前，要聚集所有飞行员，召开使命大会。你能想象一位年轻的飞行员受训驾驶3亿3400万美金的超级战斗机，使命大会召开，你会迟到吗？飞行员即将奔赴战场时，他却说，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干嘛？攻击目标呢？你会说，别开玩笑，你错过了使命大会。全世界最伟大的使命是耶稣交托给你我的，正在进行的一场战斗，我们要与可怕的敌人征战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有位元帅，上帝已经命令我们前进，他已经赐给我们指令，可是你却态度闲懒，一副漠不关心。主啊，你的命令是什么？旨意是什么？你要我们做什么？你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但我就不在乎基督的要求，不晓得他的命令，我错过了早上的使命大会。实际上，这种错误的态度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符。第6，不聚会，你错过了对上帝的赞美。约翰福音20章说，耶稣在楼上的屋里又向他们显现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他们都聚在一起赞美上帝，笑容洋溢。诗篇122篇1节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该重复给教会的青少年听。你说咱们去教会？今晚有特别聚会，还聚啊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妻子告诉孩子，我们必须去教会。他纠正说，是我们想要去教会，这是特权呀。聚会不是我们必须要去，而是我们很想去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Amen，别错过赞美。马太福音28章9节，耶稣复活后向妇女显现，说要欢呼。基督说欢呼，我们聚会时要赞美上帝。Amen，令人鼓舞。诗篇95篇2节说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感谢他，甚至欢呼。若不聚会，你失去了对上帝的赞美。事实上，有些人和我一样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从前总是用链锯重器械，所以听力慢慢在下降。如果只有你我在房间里交谈，我能听清，但在饭店里或走廊里，周围环境嘈杂，你在和我说话，我要坦白，有时候不管你讲什么，我都微笑点头赞同，听不清你说啥。我会说，好 ，Amen， 好。我尽力掩饰，装着能听清。很抱歉，我有时候，否则就只能不停地问你说什么。我还不想戴助听器，不想。
都有这么一天。
我尽量在拖时间，拖得越久越好，我毕恭毕敬地听着，可我看见人们哈哈大笑的时候最着急，急忙问，什么？他讲什么？我不想错过。你们都在笑，什么让你们大笑？告诉我为什么笑，你明白我吗？你们如果在议论别人，我没兴趣，只是应付一下，呵呵，是吗？但我看到有人微笑，就会问，他讲了什么？呵呵，再回放一下。我不想错过赞美。一些人不聚会，错过了赞美。我又要爆料一个小小的奇妙真相，与讲道有关。 不只是教友们面临着严重的衰竭综合征，零售商店其实也在不断衰竭。北美的商场要关门吗？零售商已经宣布了。讲到这里，我第一次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力。直到现在，我说商场要关门时，你立刻打起了精神。零售商公布在2019年有超过8600家商场关闭。根据瑞士信贷推测，如果到2022年将有 20% 到 25% 的大型超市关闭。你细想一下，不禁感到震惊。部分原因是较大的零售商，比如梅西百货、希尔斯公司纷纷关闭，所有的小店都依赖逛街的顾客行人，他们不能营业，都没有顾客了。而主要原因是我们有那些大品牌网店，比如沃尔玛、亚马逊、京东、淘宝，人们可以在家购物。网络了不起，我真心感谢互联网许多方面的贡献。当我使用旧版的大本经文汇编，并且由衷的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参加福森布道会的慕道友，我觉得如果你随时携带那本汇编会很受益。从前那本厚厚的经文汇编就像一袋水泥，很沉，我还记得它的分量。现在我只需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上点击输入文字，迅速给出结果。互联网很厉害，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交流方式，但有些人过度依赖这些。媒体几乎从早到晚占据了他们的小天地，人们仿佛与他人失联，因为他们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手机。你是否看到有人一边过马路一边这样？他们怎么看车辆？真希望他们的余光能精准些。越来越多的人宅在家里，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借助电子设备。我们正在失去彼此间的相互联络，因为现在人人都……我经常在办公室给师母发消息，距离只有15米。你也经常给你爱人发信息吗？他就在不远的隔壁。可见数字技术不仅影响了销售部门，而且也影响了敬拜。这是一些人不去教会的理由，待在家里就可以聚会。也许他们通过公众号、微博、朋友圈很努力的在寻找意义，但那里你也可以时常遇到不义和强大的诱惑。第七，不聚会你还错过了什么呢？上帝的宣告。使徒行传第四章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你又一次得到上帝的大能。然后呢？他们就放胆讲论上帝的道，众人一起聚会，同心祷告，大胆传扬上帝的道。人们的内心深受感动，就悔改，因为聚会而你错过了。我想起从前看到过的一个趣闻，古老的印第安人，特别是草原居民，他们高度重视奔跑速度。如果你是位勇敢的印第安青年，跑得快是关键，要拼命追赶猎物。长辈们告诉这些年轻人，你们若要想练就脚下生风，秘诀就是在胸口涂抹蝴蝶翅膀的碎末。青年们深信不疑，他们在草地上四处奔跑着要抓蝴蝶，为了得到蝴蝶翅膀的粉末抹在胸口。长辈们在帐篷里偷笑，因为明知速度与蝴蝶翅膀毫不相干，但年轻人跑着去追蝴蝶，所以练就了疾步如飞。但他们想，瞧这么多蝴蝶墨，肯定跑得快，真正原因是你跑得快，捉住了蝴蝶。教会里聚会学习也一样，我们多查经，与不同人交往，主动关心他们的需要，并且专心聆听讲道，这样就学会了面向教会外的人伸出援助的手。我怎么完成上帝的使命？你在教会领受的那些经验使你胜任向教外的人传道。不聚会你还会错过什么呢？上帝的保护。你读过出埃及记的内容，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遍地，历史将会重新上演，幕后必有七大灾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。当百姓聚集在门框和门楣有血的房屋里，就得到了保守。这样，以色列民在带血的房屋里得到保护，在旷野漂流的40年之初，而且在40年旷野漂流之后，拯救临到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。当耶利哥城墙倾覆时，拉合家的窗户上系着红线绳，唯有进入拉合家里的人活着。约书亚记2章18节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、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你必须留在家里，耶稣再来时，你必须留在教会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每周聚会一次，就没有信心进天国。你的爱对主很宝贵，如果你的爱不足以激励你每星期都去教会，你的爱心大概也配不上与众圣徒在天家团聚。越来越多的富人在大兴土木，因为他们担心未来，所以在建造豪宅时还建造了一个安全屋。房屋的建材都是加强型混凝土，具有防火功能，他们在内部安装了电子设备，一旦有入侵者可以立刻报警，那里备有应急物资和食品，可以在龙卷风或其他灾难时存活。还有些人在建造地下掩体，在寻求保障。在末时，你能拥有的最安全的地方是教会之中。我敢保证，不论世界如何变化，你一定安然无恙。圣经诗篇91篇告诉我们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 Amen， 不必害怕。谁都不愿意失去上帝的保护。我并没有按照特定的顺序来分享，不聚会你还会失去耶稣的典范。耶稣的典范是什么？路加福音4章16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。会堂的意思是集会、会众、召集、社团，就是教会。他的典范是走进教会。马可福音1章21节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使徒行传17章2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，耶稣的榜样就是使徒的模式，相同的规律是聚在一起，对于他们的敬拜无比重要。不聚会你还失去一样，上帝的医治之能。我想到耶稣医病的神迹，耶稣在屋里教训人，那个摊子从房顶下来进了屋子，他得了赦免，更得了痊愈。路加福音13章10节，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上帝。还有马可福音3章1节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1只手，耶稣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这些神迹发生在教会里，主施行了医治。我曾亲眼目睹，当人们聚集敬拜上帝，在祈祷过程中期待的奇迹出现了，他们经历了奇妙的医治。当上帝的百姓聚集，他常行神迹。第11，不聚会你失去了上帝的平安。在楼上的屋里，当耶稣与门徒相会，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顺便提一下，当耶稣说愿平安，正如他说要有光，事就成了。上帝要赐你那份平安，他的话大有能力。 可痛心的是，当耶稣在楼上屋里与门徒重逢时，他们都聚在一起，但有个门徒决定那天不去聚会，是谁？多马。当耶稣显现时，他失去了上帝的同在，整整一周都失去了上帝的平安。门徒喜乐除了多马，后来的八天里他充满了疑惑和痛苦，因为他错过了和他们在一起。路加福音24章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。那日有2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们特别兴奋。他们认出基督之后做了什么？起身去教会，其他门徒都聚集在那里。他们说主果然复活。那时他们聚在一起正谈论耶稣，正说着，猜猜是谁出现了？耶稣。耶稣说了什么？愿你们平安，沙龙。上帝渴望赐你生命的平安。当你来到教会敬拜上帝，会听到那些平安的话语。不聚会，最后你将失去上帝的应许。约翰福音14章2节，耶稣与门徒聚集在楼上的屋子，他对他们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。主应许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。再来的应许发出了，传道中不断在重复这些应许。之前我们谈论过上帝的话语中有多少应许，在圣经中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主已经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我们不聚会，就失去了得能力的应许。那些应许带给我们信心，带给我们信靠，带给我们喜乐，上帝不愿意你失去它。所以启示录的7封信是写给谁的？写给教会。这些书信要在教会中宣读，那些看起来奉主名聚会的人都要聆听。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彼此间联络最少的时代，你周围许多人彻底切断了联系。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合而为一，经常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即使有人不太友好，即使我们有时候行为不端，也许有小团体，也许有假冒为善，也许有麻烦，那只是魔鬼的伎俩，想要我们走。教会虽然有瑕疵，但上帝渴望我们委身，他希望我们在与他的关系、与别人的关系中献身。地上一切都没有教会更宝贵。使徒行传中有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这卷书切实记载了圣灵在教会中的运行。使徒行传最后两页讲述了一次惊险的海上风暴，所有这些囚犯都前往受审，保罗为他们担保，为他们祈祷。因为保罗的代求，上帝宽容了所有的囚犯。这段经历中，保罗是基督的缩影。他们即将靠岸时，船似乎要破损，一些水手打算弃掉大船，抛弃船上所有人，坐救生船逃离。但保罗说了一番话值得注意，使徒行传27章，保罗对百夫长说，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你们必不能得救。当时尽管保罗是个囚犯，却指挥着船上的所有人。于是百夫长砍断救生船的绳子，因为他们晓得保罗是正确的，他们必须凝聚在一起，直到最后，他们必须同舟共济。你我今天活着是因为有个人曾留在了船里，名叫挪亚，在座的每一位与他有关。
那是救赎的方舟，
所有人平安上岸，船里的每个人因为他们遵行命令同舟共济。朋友们，我们即将遭遇风暴，重中之重是团结一心。我会以多年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作为结束。我从小在纽约长大，那时的总督是纳森·洛克菲勒。那一次我母亲和男友带着我们哥俩街上在游行，总督也在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总督在过马路，我俩试图要绕过路障。记得哥哥对妈妈说，我们差点撞了洛克菲勒，他在街上漫步。你们听说过约翰·洛克菲勒吗？亿万富翁，大名鼎鼎的迈克尔·洛克菲勒的曾曾祖父。迈克尔是纳森的幼子，当然纳森后来成为副总统。 迈克尔热衷人类学，不畏艰难，他在研究途中到达了新几内亚。一次，他与另一个人类学家瑞内·华森还有几个向导一同坐着外插桨皮划艇在各岛屿间考察，不料发动机坏了，小船进了水，之后小船就翻了。他们费力把船翻了过来，爬回舱里。向导决定游泳求救，那时他们距离岸边有一英里，但风浪太大。几小时过去了，小船不断偏航，距离岛屿越来越远。迈克尔·洛克菲勒说，我担心他们把我们忘了，恐怕不会有人来救援了。他说，我要独自游上岸。瑞内劝他别走，要和船在一起。他说，不行，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，大海无边无际。后来他在胳膊上系了一些空油桶，拼命向岸边游去，离岸还有12英里，就再也看不到他。到第二天，搜救人员成功营救了瑞内，迈克尔却不幸落难。事后洛克菲勒为了大范围搜救儿子，耗费上千万美金，没发现任何踪迹。儿子一去不返，因为他独自弃船，以致殒命。朋友们，魔鬼要在幕后的日子孤立我们，把我们引到边缘，就像窗户边坐着的油推骨一样掉下去，甚至要被敌方亚玛力人击杀，因为我们掉队了，在边缘徘徊。最后关头，我们必须行在上帝的旨意中，坚守在他的教会里。艾门。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？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？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，但身材却比田鼠大，背部为褐色，腹部为白色，眼睛圆得像珠子。这种动物叫食蝗鼠，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。它们非常独特，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，它们的领地性很强，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。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，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。之所以叫食蝗鼠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。事实上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。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，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。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，有时甚至会捕食蛇、蝎子和蜈蚣。食蝗鼠与蛇、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。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，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，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。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，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，他们会仰天长啸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老鼠的嚎叫，听一听。在自然界当中，食蝗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。路加福音10章记着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想打败敌人，发出胜利的嚎叫，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。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，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。从外表上看，大卫年纪轻轻，不受人重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。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、谦卑、同情与爱心。大卫并不完美，他也有过失，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，他打败了巨人。朋友，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。既然上帝能赐给食蝗鼠勇气和胆量，让他面对毒蛇、蝎子和蜈蚣，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，打败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，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。 经上说，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，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。赶快行动吧。现如今，小小的掌上智能手机里便藏着大千世界，好在我们有高效的拇指。有了手机，你可以购买日常用品，设置健身计划，看看视频，听听音乐，浏览全球的互联网网页。当然，这并不见得总是好事。今天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所牵涉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和能力，比当年美国宇航局把人送上月球时还要复杂。差点忘了，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。不过还有人打电话吗？现今的人际交流，你只要发个简单的短信，或者直接在微信留言。没错，世界上超过25亿人口习惯于通过数字化的手机短信、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。据统计，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总和还多，而这一点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尽管菲律宾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，但该国的短信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作为第12大的人口大国，他们每日发送4亿条短信息，天天如此。哇哦，手指头也真是够累的。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，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。这位年轻人名叫马塞尔·菲尔南德斯·菲流，他能用18秒多一点点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。哦，我就是打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，笨手笨脚，只会用一指禅。另外，发短信不受场合限制，即使置身于人群中，若想传递私人信息也可以发起私聊，无论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，不管环境如何混乱都能发信息，只是千万别边开车边发短信。最美好的福音是，任何时候只要疑惑，你可以随时从心里向上帝发送求告的信息。我该报哪所学校，要做什么工作，该找个怎样的姑娘做我的终身伴侣。祷告不必很长，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和上帝联络时，他绝不会抱怨你打字太慢。他知道你要求什么，在你的信息尚未发送前，你还未说 Amen 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见。你若常常给主发短信问候或求助，便必会蒙主悦纳。为何不赶紧马上联系上帝？